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欢迎收听故事新天空，我是你的空中家人乐意。乐意借着自己的故事，别人的故事来和你交流，盼望你也能透过电邮、短信还有留言板来告诉我你自己的故事。有些空中家人他在留言板说，哎呀，我自己不会表达。乐意想说，其实没有关系的，你来冒冒泡，乐意也是非常的高兴的。知道有些家人因为身体或者是其他的限制，需要整天待在家里，不能外出，那我更欢迎你多来故事新天空的留言板留言，希望你在那个空中家园能够感受到与其他空中家人彼此互动的温暖。今天我们也为两位空中家人来代祷，第一位是玉成弟兄，他最近忙着用天然的肥料来种地，他种的有毛葱、白菜、秋菜和土豆。他说一干活呢，手就起泡了，真的需要锻炼。不过神让他睡得好，干活也有力气。知道呢，他说他是早上很早起来就劳动，然后早上大概9点多他就休息，求主加力给他。另外我也是很佩服这位玉成弟兄的，看到他手上的资源不是很丰富，但他却常常关心身边有需要的肢体，走很远的路去为他的弟兄们来祷告，又去敬老院陪伴照顾身体有病患的肢体，真的使乐意很感动。另外我们也在这里纪念秦轩姊妹，她说自己的言语不是很清晰，虽然听电台很久了，可是对福音也不是很理解。如果他真是如他所说的不能表达自己的话呢，那乐意也担心他在沟通上可能遇上障碍，那心灵呢也会孤单的。求主帮助他，在他所居住的地区有属灵的伙伴同行，也求主让故事新天空可以成为他的属灵伙伴。现在我们就为这两位肢体来祷告。主啊，感谢你赐玉成弟兄爱心，让他常常愿意不辞劳苦地服侍病患的肢体。我们知道弟兄他自己的身体也不是很好，求主医治他，也给他能力，也赐他安慰的言语，让他继续与软弱的肢体同行，也让他在服侍别人的过程当中能体会你给他的喜乐。求主保守弟兄种地一切顺利，赐他体力，赐他美好的收成。我们也为秦轩姊妹来祷告。主啊，姊妹的难处你是最知道的，求你赐他悟性，让他可以明白圣经，明白福音的内容，也求主在他所居住的地区为他安排一些属灵伙伴与姊妹同行，让他不会感到孤单。求主保守姊妹的健康，供应他的需要。祷告奉主耶稣基督你得胜的名字祈求，阿们。下面我们将会播放今天节目的主菜，就是蓦然回首的栏目。今天是石禄弟兄的故事的最后一集，前几集谈到他爱上了一位姊妹，但是父母不同意，觉得女孩不符合他们对儿媳妇的期望，弟兄最后和姊妹分手了。这事情在他心灵引起很大的震荡，因为他发现自己不是自己想象那么愿意为爱情付出，又发现自己的内心其实很骄傲。另外他也对父母很失望，因为身为教会领袖的父母并不是他想象那么的属灵。 他曾经痛苦到一个地步，就是睡梦当中也看到自己跟父母吵架。今天他会告诉我们，经历了这些之后，他和父母的关系最后是怎样的，或者说现在是怎样的，现在他又是怎样看自己的人生。以下你会先听到前几集的精华，然后音乐停顿之后，就是本集故事的开始。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唉，美却沉重啊。
哎，这样念不就豁然开朗了吗？
啊
蓦然回首，事情却在心灵敞亮处。
回顾生命故事，燃亮心灵天空。
可能我对于救恩的理解啊，我可能认为它是一个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了，但事实上它应该是一个一直正在发生的事情。所以当时我觉得我的信仰都好像破碎了，非常的痛苦。哎，我不是应该已经悔改的，应该是一个内心内住着圣灵的人吗？为什么会这样子不堪？当时这样子的想法都是骄傲的想法，其实你凭什么就不能这样子了？那段时间 我第一我不想跑步了我每次跑步想到都是他。第二，我不想翻圣经了，我每次翻开时候，就我想到是我每天跟他拍下照片，说我今天读了这一章，然后跟他讲我今天看了这些内容，然后他也告诉我他今天读了哪些内容。我为什么后来又能翻开了呢？就是因为我觉得渐渐的把这个心中的那个我慢慢拆下来了，我意识到了我是需要不断被拯救的。这段关系破裂之后，其实我跟父母的联系没有之前那么频密了，因为我每次想到跟他们打电话，我都是心中充满了怨怼，他们的这些看法我并不同意，但我又不得不好像拿这样的要求去要求了这位女生，但我又不能跟任何人说这是我父母的意思。不得不说这个征战很反复，我一度以为我想通了，可过两天我发现我这个梦醒来的时候，我都是在吵着架，跟我父母吵架，跟我自己吵架。只是让我每次让我醒来之后发现我的苦度没有挪去的时候，让我更迫切的在那边祷告。比较重要的时刻还是就是跟传道人对话的一些时刻，我觉得是让我有打开一些。他们没有试图教导我太多，我想了想，就我这个脾气吧，我也不是个很受教者的心态这个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我的那个脑海中一直都是这种你好像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感觉。所以我确信当时那个状态我是听不进教的。如果我知道这个东西是一杯苦杯，是让我去感受品尝了解自己的话，这状态让我去停止思考而去慢慢感受的一个很重要的过程。然后后来呢，我觉得我母亲她生命中经历最大的一个成长她意识到自己的软弱了，从身体开始摔在地上，导致她那个这个骨头有部分裂开，一直愈合不了。后来她也是查出有这个癌症，虽然是早期，就动手术做掉了。但是这些经历，我觉得我的母亲现在已经非常的柔软了我觉得她现在比以前尊重我多了我父母看到我这么痛苦的时候，特别我母亲，她听了，她也觉得我感觉她也快落泪了。我相信她是疼我的嘛。那她现在会很小心翼问我说：“那你现在是怎么一个态度？你的心态是怎么样？你是完全真的是没有去接触过人呢，还是说你还是等着那个女生呢？”她就这么问我。我说：“没有，我不会等那个女生的。我结束了就是结束了。”已经看出她意识到她对我的一些潜在的影响。愿意用一种更加柔软的方式来表达他对我的关心，觉得他现在对我的期待已经是你健健康康的开心就好，很真诚的那种感觉了。 他不求我什么事业飞黄腾达了，就比较关心我现在过得到底健不健康，开不开心。
嗯，真心的哈，
真心的，就开不开心。那你现
在也不只是关心你道德像不像一个基督徒，
对，对，更多就是关心我的心态，
嗯，
我真正的感受了。这个状态是我觉得我父母从来不这么问我的呀。他以前不会问我说你开不开心，他以前会觉得说你觉得自己做的好不好，现在问的是你觉得现在你的心态现在是怎么样的。
嗯，
然后他也特别生怕，因为他之前对我这个影响导致我可能
不婚
不婚主义了，对对对，就造成了这个不可逆转的这个影响，他也怕。我觉得我并不是那种很抗拒的状态。我理清楚自己之前啊，确实很抗拒。那件事情到现在已经很多年了，5年了吧。这5年期间，我对我的这种情感关系是尽可能的避免和闭口不谈。
你抗拒的是什么呢？
因为我没处理好我自己。这个我倒觉得我做的是对的，因为在我处理好这个自己的心态之前，我不觉得我应该去进入到下一段关系当中。因为可能会让我不断的想起过去的我的一些事情，然后会让我害怕再次伤害人。但我觉得我现在心态是，我觉得现在已经好很多了，我愿意来接受你的这个访问，我觉得我自己已经跨出了很大一步了，就是我可以去坦然面对这个事情发生，也能够去总结到一些他对我的影响和一些成长。然后如果现在上帝有别的安排摆在我面前的话，我觉得我开始会欣然接受。以前我的注意的点都是说我该如何从这件事情当中走出来，我希望能够摆脱。当我用摆脱这个词，你大概就能够知道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是怎样的。但我觉得现在我不想着摆脱了，而是说把眼光放长再来看，说通过这件事情我能不能更多了解神想塑造我成为怎样的一个人。如果我对以前一直都是处于一种要翻天要摆脱的状态的话，我觉得当时应该确实不适合开始新的关系。
如果你一直想翻天，其实就是说穿了你还是没有接受生命当中发生过这么一个事件。
对， 对，你说的非常对。我觉得你也在帮助我梳理就是这整段的过程。我现在意识到说，我觉得这个心态变化其实也蛮明显的。我觉得我好像慢慢的从这一关的这个抗拒当中走出来了。我现在真的越来越去想跟父母共情，这个也是我觉得我接纳自己之后啊，我觉得我更容易接纳别人了。当然他们的身体真的是在衰弱当中，那一刻看到我父亲白头发的时候，觉得哎呀，他真的老了，就是那个从小在我心中是个偶像的父亲老了，他是个很真实的接地气的人，他需要关心支持。我母亲也是，他需要被关心，他不可一世的大姐，有他各种的软弱，能处理东西要帮他处理，要给他尊重，然后也他的身体也需要我们去照顾。然后我觉得我对其他的家人也更加珍惜了，像我的奶奶啊外婆，他们也进入到晚年，实话实说我觉得越来越珍惜跟他们相处的时间，
是
见一面少一面了吧。所以我觉得我能够更加的去接受一个真实的人。我以前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我觉得我打心底里很讨厌小孩子，我觉得这是我的骄傲。
为什么讨厌小孩？觉得小孩太笨，
就是幼稚和不懂事。是这样，就是对那些小孩，如果他是个熊孩子，我其实是很痛恨的。那我现在觉得说我可以渐渐的去欣赏那些小孩子当中的一些闪光的点，而不是总是印象当中是刻板的认为这就是整天只会捣乱哭闹给人惹麻烦的一个讨厌的东西。不是的，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很可爱，很有生命力，他的思维甚至比我们更加的活跃和发散，有很多的东西是我可以去从他身上看到亮光的。如果细细想来的话，我觉得是主要是我对于人的期待啊，接地气了。原因是因为我跟他们其实是一样的回过头来还是感谢神，就是让我意识到自己是谁之后，让我终于可以跟别人是平等的去平视，也让我在接纳自己的过程当中理解神对我们这种无条件的爱有多么的伟大。看到神的接纳才允许自己去接纳，自己被接纳了才去接纳到别人。
而且一直会发生的，不是现在就停的。
对对，我觉得这真的是个很需要持续的过程我还是承认我很骄傲，不是我一下子就能够解决的问题，我相信这是我一辈子的功课。我现在甚至有点 犯贱的思想。我不知道神之后有没有更刺激的事情会临到我找虐，但是想想又好像有点期待的，是不是会有一些更加刺激的人生危机会让我遇到。我觉得还是很感恩，我觉得这样子的事情虽然我内心波澜很大，但其实实际上如果客观的来讲，我不觉得我的人生有一些特别大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说不定之后有更大的风浪会等待我去面对。
嗯，六个字吧，等着瞧，不用怕。
嗯，对，
因为神容许发生在我们身上的，都是我们能承受的。
坦白的
述说现况，
专注的聆听故事，勇敢的
憧憬未来。
故事新天空，
故事新天空，
与你一起成长。幻想一下，如果现在父母就在你的眼前，就如果第一声的，例如真的说爸爸或者说妈妈，你会想跟他们说什么很短的一句话？
啊，爸爸，我会觉得我想跟他说，你很辛苦，我想帮你。
他一直不让你帮的吗？
不是不让我帮，而是总觉得他还是有一点自己为父的那个尊严。
哦，有没有想过你改改台词，让他更能接受你的帮助呢？
那我觉得说，就爸，就真让我做你兄弟吧。
这样很好啊，
对，就像兄弟那样去相处和帮助，我觉得是更好的。
对， 对，如果你说让我帮你，可能你又在高地了，可能、
哎、对对，我觉得做兄弟吧，
就让我走在你身边吧。
对对，就让我做你兄弟吧。我觉得
那你妈妈，你又想跟她说什么呢？
我想到我妈，我就想起一个瞬间，我觉得我妈自己身体软弱之后、哎、那一次我自己都是忍不住落泪，就是她因为那腰弯不下来了，走路都不行那段时间，
嗯，
我第一次的背起他，我第一次感受到他身体在我身上的重量，但是是我第一次背起他，把他从这个外面背到这个床上坐下，我第一次帮他洗脚，他没有办法弯下腰来，就我帮他洗脚，就那个感觉是，就通过这个行为啊，就还很多事情不用讲了，他是个活生生的母亲，而且是个。
有需要的母亲，
有血有肉有需要的母亲，对，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母亲，
嗯，
的这样子一个形象、嗯、然后我觉得我可能抗拒了一段时间跟他关系当中、嗯、但我终于懂得他需要我了，
嗯，
啊，我觉得我要做回一个儿子的角色去关心他、
嗯、
去爱他，对、嗯、所以如果要跟我妈说的话就是、妈让我再背着你吧。
很感动啊，很感动，一个掉落神坛的母亲，
对，
更贴地啊！你今天的给我的分享，我会想到四个字吧，从天到地，就是贴地气。
对，有点这感觉，有点这感觉。对，
如果要你总结今天和我这么聊的时间哈，那你会怎么去总结呢？
我不知道这个画面对不对啊？我觉得今天我们在备菜。
备菜什么意思？
就是准备炒
菜、
做菜、
哦、
在那边备菜，拿了很多的一些食材、嗯、我觉得是一些我过去经历当中的 各种角色的人物出现在我的故事当中，然后各种的不同的瞬间、或许是开心的，或许是甜蜜的，又或许是比较伤心的一些瞬间，就把那些菜啊买回来之后、然后把它一段段的切出来，切好，我觉得今天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梳理，然后在不断的在切，就是其实把我这段故事，我的人生的一些成长经历，把它切成一部分部分分析出来。我刚才讲到最后的时候，我确实我心里面有一个小小的悸动，说我下一次的经历到底在哪儿？
嗯，
所以我有种感觉是这个菜快切好了，以至于要下锅了。所以今天我觉得是对一个过去经历的一个梳理，梳理是帮我把这些可能原本上面沾着很多泥土的，
嗯，
是还没有办法完全进入到锅中使用的烹饪的这部分食材，在这次的你跟我的对话当中，我觉得是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梳理。我很期待下一步，也就是我很期待这个食材被放入锅中、放入油中去炒的那个过程。刚才突然间想到了这么一个画面，越来越感觉到说这个神又要有动作了。以为自己是很干净的一个萝卜，那我现在发现这个萝卜可能需要先洗一洗， 然后需要切开来，需要剖析的。
嗯，
然后我就有点小期待，神这个大厨会把我这颗切碎了的萝卜，切成条的萝卜，备好菜的萝卜，继续放到怎样子一个锅子当中去烹饪、去炒、去煮。刚才就突然间想到这么一个画面，和让我能够从一个本身是形状可能比较奇怪、长得不太好看的一颗萝卜，切成一个有条理的一条条丝，然后放在它适合的菜当中去用的一个过程。可能你是那把刀哦，帮我把这些东西都梳理了一下。不仅是可能受采访这个人吧，重新梳理一次。如果真的神有感动使用到的话，我相信对于听众来讲，或许也是一次梳理自己的过程。如果他对于我们的故事都是有共鸣的话，我相信也是对他来说可以引起他自己一些思考和梳理吧。确实有时候啊，我们会在教会当中也做很多的侍奉，自己其实也会经常有读经灵修时间，但说把一整段的故事经历再去重新梳理一遍的机会还真的不多。就是说为了需要准备这次跟你访谈嘛，我还特地翻开那段时间的日记，仔细的看了看。
啊，你很认真啊。
对，然后我就觉得啊，如果不是你找我，不会再去了解当时的我的一些心境。就会让我失去很多再次思考的机会，所以我真的很感谢你，就是让我参加这一次的节目，然后也借此机会真的让我再去品一品当时的我，读一读当时的我，然后，我不能说我去留恋当时的我了，但是我真的，我从一个后来者的角度再去看当时的我，也是充满了共情的。我发现我可以有一种更加好的一个心态去面对当时的自己，然后有些感慨。有些
你
感
跟
恩，
当时的我有什么话要讲啊？
其实真的，如果再让我回过头来，我真的还会用当时那个传道人那句话来说："你就去品一品那个苦杯
品一品那个苦杯。
”如果我没有经历过这一些的苦的话，其实我是得不到后面一些得着的。
是的，
其实
是
这些
的。
苦真的是有必要去品，只是当时的感觉会比较痛苦，但真的感恩，真的让我意识到，说我可以跳脱那个自我来看到有这么一个人。在坐在街边，这个十路弟兄坐在街边，拿着一个苦杯在那边品。但是，如果大背景的话，是有个上帝跟我这个视角是差不多的一个视角在看着这个人。上帝并不是不在乎你了，并不是远离你了，而是静静的在这边陪伴着你，在那边品这个苦杯。他就在你的身边，旁边神也在看着这个十路弟兄坐在这个路边。这个画面，这个感觉，其实是一个很珍贵的一个经历。
这个苦杯也是有能量的，你吃完这苦杯才有能力走下面的路的。
是的，所以觉得这样的看来，其实这些的瞬间、这些的时刻，并不是那么的难以度过，或者说是令人觉得可怕的。我觉得自己的心态现在蛮好的，好的点在于说，我似乎觉得我现在承受这些负面情绪或者承受压力的这个能力，我觉得已经是强过之前的了。而且我经历过一次偶像的崩塌，我觉得。以后我不会对于人有一种不切实际的一种虚拟的一种去期待，而是更加能够去读懂人性、读懂人了。我相信以后遇到更大一些风浪的时候，我的理解能力、接受能力、共情能力应该是比之前强很多。主在这个过程当中确实是有在陶造我和使我成长。那如果之后会有一个另外的特质需要我继续去操练的话呢，那我就再品另一杯苦杯吧。
你是陶匠，我是。
今天实录的故事最使乐意感动的片段是他妈妈走不动，他背妈妈到床上然后为他洗脚的场景。这场景让我联想到自己的母亲，乐意的母亲呢也是非常的强势的，我因为她对我的掌控操控和她吵架吵了好几十年呢。在她离开世界之前大概一年，她中风了，此后一向口齿伶俐的她开始讲话不再清晰，身体的一边的力气没有了，也需要长期坐在轮椅上。从医院回到家的第一天，他马上做的是什么呢？是对生存表示抗议。当时天气很冷，我们为他在脖子上围了一条厚厚的围巾，他当着我的面，左手拿着围巾的一端，右手拿着围巾的另一端，想使劲一拉，表示他想让自己窒息。他心里非常明白他已经中风了，两只手根本没有力气去用围巾使自己窒息，但我知道其实他是想用这些动作来表达他的愤怒和哀伤。当时我心中非常的难过，那一刻我深刻体会强悍的母亲老了，现在该是我保护他的时间呢。
哇，有一个特别的花园要开放了，那里的植物独特美丽又色彩缤纷。
园丁们不但用心照顾，还会预备不同的活动，让你可以度过温馨和美好的时光。
7月29日晚上6点到8点，在良友电台和同心频道。
良友电台74周年台庆特备节目《我要做园丁》。
8点到9点的感恩会也不要错过啊。
是的，本周六就是良友电台74周年台庆的大日子，当天晚上6点到8点将会有台庆直播节目，主题是我要当园丁，然后晚上8点就会有感恩会，请你记得预留时间收听。也鼓励你为今天蓦然回首栏目主角实录弟兄打气和带导。乐意也预告下周你会听到一位电台主持谈他写博客的故事，他是谁呢？下周收听就知道了。谢谢你和我们每个故事的主角一起哭，一起笑，一起成长，一起开拓心灵天空。明天再见，拜拜。
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生，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